好人好事好文章，
请收听
听众文摘。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听众文摘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是唐姑娘，
大家好。我们今次和大家选读的文章呢，是《汉中国2021年3月22日到3月28日》第638期 B3 版汉文史的文章，题目是《八位国君将军殉职，共军十大元帅游行》下集，文章作者林辉。前期我们介绍了为抗日牺牲的国军八位将军，至于在同一时间共军的十大元帅和将军们是如何游行到日的呢？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
中共元帅和将军们的游行。中共建政后曾授予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将军是栗如、徐海东、王克诚、陈庚、谭政、邵敬光、张云逸、罗瑞卿、黄树声、许光达。然而与国民党殉国的200多位将军相比，中共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在抗战中何曾有什么辉煌的战绩？事实上本应保家卫国的他们的战绩，不过是体现在随后的打国军身上罢了。人称朱老总的朱德，在西安军事政变、国共联合抗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由40000多中共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以及由40000多中共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习惯称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聂荣臻任第115师师长和政委，后罗荣桓任第115师政委兼代师长，贺龙任第120师师长，刘伯承、邓小平分别任第129师师长和政委，徐向前任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中队司令员叶剑英先后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陈毅则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亦即是新四军，亦是由中共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显而易见，中共建政后的十大元帅，除了陈毅在新四军任职外，都在八路军担任军职，而十位将军亦都不例外，只不过那时的军衔较之低了一些。
由国民政府提供粮饷的八路军，在当时不论是八路军定是新四军，在名义上都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而且最初亦都是由国民政府提供粮饷的。基于这一点呢，在抗日战争中他们理应是和国军同心合作抵御外侮。然而可叹的是，八路军唯一的一次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是在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战役，而且打的是日军的重型武装部队。中共后来所谓的平型关大捷完全是其自吹自擂，但是却被国军将军看作是逃兵。而中共吹嘘的另一个战役白团大战，实际战果并非如中共宣传那样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而 然而即使是不能够跟其他国军将领相比，亦都算打了一仗的彭德怀呢，后来却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指他是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大罪恶。此后国军抗日的21次会战和重要战斗之中，中共是连个影都没有出现到。而且更为可恶的是，不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还偷袭了国民政府军。
毛泽东不抗日，朱德专搞文艺，仲鸦片。八团大战后，八路军部分单位退守延安，朱德亦都回归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在朱德的命令下，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垣，种植了大量的鸦片，并卖到日统区和国统区。身在延安的朱德开始关心文艺问题，而且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其观点就是文与武是革命战车的左右相轮，缺一不可，革命文艺要配合民族解放战争。此外，朱德还多次观看文艺展出，并颇有闲情逸致，创作了30多首诗歌，其中的《游南泥湾》更是写他在战局紧张中抽空出游的快活。在朱德回到延安后，彭德怀在山西代理北方局书记一职，后在整风运动中遭到了薄一波的批评。彭德怀和罗瑞卿拒绝接受批评，双方被调回延安整风。而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的林彪，在1938年3月被袁石山的哨兵开枪误伤而赴苏联治疗，1942年2月先返回延安，几乎缺席抗日战场。115师政委聂荣臻则在1937年11月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所谓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在与日军的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阿部溃斗中将，这再一次成为中共炫耀的资本。可是同国民党打死了126名日本将军相比，这又有何值得挂齿呢？同国军一个又一个直面日军的大将相比，这样的游来游去打不过就跑的战略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此后取代林彪和聂荣臻任115师政委和代司长的罗荣桓，继续率部在吕梁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为中共的扩张尽心尽力。
我们来到这里先休息一会。
好人好事好文章，
请收听
听众文摘。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听众文摘的下半部。
我们今次和大家选读的文章呢，是看中国2021年3月22日到3月28日第638期 B3 版汉文史的文章，题目是八位国军将军殉职，共军十大元帅游行下集。文章作者林辉。林彪不在战场，刘伯承专打国军。与此类似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在太行山一带建立了晋冀老余抗日根据地。根据英国雷明远神父所写一书《内在的敌人》披露，1940年3月阮南事变前10个月，盘踞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区的八路军施展阴谋诡计，突袭全歼了抗日国军3个军，共60000多人，却没有动50英里外的日军。而蒋介石却为了在盟国面前保存中国人没有内讧的面子，对此事不予公布。据悉袭击国军的正是刘伯承部队。书中还记载，雷明远神父曾被中共俘获，当蒋介石要求八路军放人时，中共却矢口否认。后来蒋威胁朱德港，如果不放人，他将派兵攻打刘伯承部队，这让朱德才不得不下令让刘伯承释放了雷神父。因为被俘后遭受虐待，雷明远神父在被蒋介石专机接回重庆之后不久就去世。
贺龙战术拙劣，陈毅专心抗骗，叶剑英负责说谎。至于120师师长，则在师长贺龙的带领下，在山西西北冀中平原一带建立根据地。1939年在柴会战斗中，贺龙6000多兵力都没有击败到只有800多人的日军，反而自己伤亡近2000人，日军100多人逃出了包围圈。贺龙本人亦在战斗中了日军的毒气弹而负伤，由于其在战术上的拙劣和扩张的不得力，1942年他被调回去延安，担任了一个闲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再看回陈毅，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共北上逃跑之际，他留在南方打游击，并在阮南事变后被任命为代理军长。陈毅继续秉承中共不抗日的主张，致力于扩大发展，其10000多兵力在抗战结束时居然达到了30万。新四军的后期更成为中共与日军秘密谈判的中转站。最后讲讲叶剑英，身为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抗战爆发后成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代表。他运用了自己的口才，说服了蒋介石将南方白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11月，随着日军的逼近，叶剑英撤离南京来到武汉，并同周恩来、王明等人一起鼓动青年前往延安，仲利用各种时机策反国军将领和国军。1939年，叶剑英来到衡阳，游说国民政府举办南鄂游击培训班，并直机宣扬中共，使到一些对中共并不了解的学员对中共充满了好感和幻想。对此，国军将领汤恩伯 在一次学联朝会上讲，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对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叶剑英则方言回应，中共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是此志不渝。1941年，叶剑英翻返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在其建议下建立了中共各地的情报网。在整风运动中，他坚持支持毛并批判王明，后来他还向来访的西方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宣扬中共诋毁国民政府。
结语就在朱德尽显个人在文艺上的喜好时，就在聂荣臻、刘伯承等人努力在日军后方拓展据点时，就在叶剑英当面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时，国民政府的抗日依旧是如火如荼地进行，早而会战、徐早会战、三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田面作战等等，国军将士谱写着一曲一曲的荡气回肠的悲歌，而那些以身殉国的国军将军们所言所行，足以让中共什么元帅将军们汗颜。文章至此结束，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